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你好，很高兴可以这个机会再一次跟我们1503灵粮堂宣教网络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那上礼拜我们谈了祝棚节，今天我们所要谈的呢，是如何做主的门徒，如何做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门徒。我们一起来，这段经文呢，是记载在马可福音4章1到9节。好吧，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攻读这一段话语。耶稣又坐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生，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又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主，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也求主在每一个主日透过你的话语再来喂养我们，让神的话语深深的扎根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的筋，成为我们的血，成为我们的肉，好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得到喂养，好让我们从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人生指引的方向。求你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阿们。感谢主，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段马可福音的这个耶稣的这个所讲的这个比喻呢，那这个比喻也就是大家最熟悉的，也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撒种的比喻。那这撒种的比喻我们都很清楚，有4个方面的层面。耶稣讲到的这个比喻的第一个谈到的就是这个种子撒在路旁，第二个撒在土浅的，第三个呢就撒在荆棘里面，第四个这个种子撒在好土里面。那这个4个比喻呢，这样的一个撒种的比喻呢，同样的故事呢也记载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那我刚刚谈到的，我们一起读的经文呢，是在马可福音4章1到9节。那这个是耶稣在开始讲这个比喻的时候。那在马可福音13章到20节，同样的马太福音的18到23章，路加福音的18节到23节，路加福音的8章11节到15节里面，耶稣也对这个撒种的比喻，他做了一个很清楚的解释。那耶稣已经做解释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来再谈这个呢？那今天我的用意是要来帮助大家如何从当时候耶稣那个时代的听众，当耶稣做了这样的一个解释，那些听众理解后到他们的心里面，他们怎么样去诠释这样的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好，那同样的，过去我们在听这个撒种的比喻，很多的传道人，很多的牧师传道在解释这个撒种的比喻，可能都有不同的解释方法。我在这边要跟大家特别强调的，这样的一个解释方法没有所谓的对错不分，因为神圣灵在每个人的心里感动是不一样的。神在这个牧师所讲解的这样的一个感动，也是的，因着圣灵的关系，为了要讲给当时候的弟兄姐妹所听的。所以这样的一些其他的解释没有所谓的对错部分，若有圣灵的感动，我们知道这是对当时候的人是最好的。那过去一般的诠释，撒种比喻诠释，就是说我们出去传福音，传福音给很多人，那只有大概就只有 25% 的这些福音，传福音有 25% 的接受率，那这个就是一般的诠释。那另外的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耶稣谈到的这个4种的土地呢，就代表世界上4种人的心灵的不同的情况，代表也有可能代表的一种，一个人一生，或者是一个人一生当中内心有4种不同的心灵变化。 那生命的种子虽然是一样的，人的心却有四种。神的道所以会在人的心中发生不同的果效，不是道，神的道有问题，而是人心里面有问题。再一次强调，这样的解释没有所谓的对错之分。那可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些这么多的时候，我们也要思考一件事情。当我们看到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那最后有听到的一个，这个种子落在好土里面，它可以结实到有30倍、60倍、有100倍，很少却听到这样的一个解释。过去我还在神学生的时候，我在犹太会堂里面，拉比常常勉励我们说，我们当我们在阅读圣经的时候，最好是把整个圣经的故事前后文相对应，才可以比较深刻的理解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也比较可以容易明白耶稣他要所传达的是什么。好，我刚刚有提到过去的这些解释很少谈到有30倍、60倍、100倍的这样的一个仔细的诠释。所以当我们要谈到我要诠释这些解释的时候，我要把大家再给大家拉回我们上个礼拜所谈到的这个祝棚节。那祝棚节里面有一个传统的习俗，希望我在这个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猜猜看是什么样的，有一个习俗也可以相对应到耶稣刚刚讲的这样的四种土地呢。祝棚节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习俗，有一个传统习俗就是要挥舞着鲁拉夫的这种一个植物树。那希伯来文这鲁拉夫呢有四样物，这个四样物希伯来文叫 Arab。 那这四样物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从圣经来看，这个四样物记载在利未记的23章40节，谈到的就说在祝棚节的第一天要拿什么呢？我把它做了一个编号，告诉我们说，第一天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第二个要拿的是棕树上的枝子，第三个茂密树的枝条，第四个就是河旁的柳枝。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是祝棚节所要拿的这样的一个鲁拉夫的这个鲁拉夫树里面的这个四样物品？那这四样物品我们给它仔细的来看一下，用这张图片给大家看，我把这个顺序再做反过来，我也待会也会做了一个特别的比较，大家可以从画面上看到的这一个就是柳树枝，第二个大家所熟悉的就是棕榈树枝，第三个就是桃金娘的枝条，这是一个特别的长得特别的植物。第四个叫做香橼果，形状很像柠檬，但是它比较是属于柑橘类的这样的一个植物，气味非常芬芳。那我这边有可以看到鲁拉夫有四样物，那我们就来看看历代的拉比怎么样用属灵的一个角度来解释这四样物。我们就从这样的一个顺序来看，第一个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柳树枝。拉比怎么样对柳树枝做这样做解释呢？他们把柳树枝做的这个属灵解释是，柳树枝的叶子，它的形状好像我们人的嘴，尝起来、闻起来都没有味道。它指的就是那一些没有好行为和真理的人。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棕树枝或者是棕榈树枝。棕榈树枝的这样的一个主干呢，它叶子的主干呢，形状好像是人的脊椎骨。它可以，棕榈树呢，它可以结着甜美的果子，但是没有香味。棕树枝所结的果子是什么？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野枣，英文叫做 date。吃起来甜甜的，但是它闻起来没有香味。拉比就把它做的这样的一个解释，他说这些果子呢，棕树枝的解释是指着那一些有生理却没有行为的人。第三个呢， 就是淘金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一个犹太的年轻人在检查这个淘金娘的这些叶子哈。那它的形状呢，好像是人的眼睛。淘金娘它不会结果子，但是植物的本身有一个香味在那边哦，拉比就这样对做了这样的一个解释，它指的就是有好行为却没有真理的人。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香橼果哦，那香橼果它的大小形状好像人的心，它尝起来很甜美，并且有香气，所以拉比就把它解释成这个是指的那一些有好行为和真理的人，因此我把这个四样物跟耶稣的比喻、撒种的比喻的这四种土，我们把它摆在一起来做一个比较，来看看。好，我们来看下一张图片，这四样物跟耶稣撒种的比喻，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对照呢？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种子撒在路旁。指的就是，好像就是柳树枝。我们刚才谈到柳树枝，它是没有真理，也没有行为。我们回想刚刚我们所念的这个圣经里面，这个种子掉到路旁，飞鸟一来就把种子叼走吃了，它没有机会生根，也没有机会发芽，好像就是没有真理，没有行为。第二个土浅处。我把它对应到棕树枝，这个土浅，它好像有生根的，有发芽，但是日头一晒，马上就没有了。这指的是什么？虽然有这样的一个真理，但是这个植物长得不够久，就是它没有行。第三个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荆棘处，这个就好像淘金娘，虽然它长出来了。我们知道这个种子落在荆棘处，虽然它长出来了，但是它没有办法结果子。它讲的是什么？它好像有行为，有长出来，但是它没有办法结实，就是它没有真理。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耶稣比喻当中，种子撒在好土处。这个比喻呢，就好像谈到刚刚拉比讲到的这个香橼果，它拥有真理，又有一个好行为的人。其实这边要给大家一个重点，就是耶稣的教导其实是跟律法是相符合的。我们必须要这样的一个思考：当时候的犹太人、这些拉比们、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祭司，觉得耶稣是来要颠覆的。可是还记得我们上礼拜在谈到祝棚节的时候，耶稣到圣殿去教导这些百姓们，他谈的是上帝的教导、上帝的教训。所以这个样子。从耶稣的撒种的比喻，跟这个犹太人在诠释这四样物的这样的一个对照来像，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思考，就是耶稣的教导其实是跟律法是相符合的。这就是说，耶稣为什么他说他来是要成全律法，而不是要废掉律法。但是我们刚刚还有谈到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四样物的出现，只有在祝棚节，只有在祝棚节的时候，我们刚刚读到那经文，第一日的时候要拿起这四样的物，在祝棚节这7天才要拿到了。可是撒种的比喻对当时候的听众而言，这是他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四样物的出现。可能在百姓来讲，我好像参加7天的特会，哎呀，牧师来跟我讲，我当时候心里很扎根，觉得很有收获。可是祝棚节之后呢，百姓可能很快就忘掉。可是耶稣他是用一个撒种的比喻，这些比喻呢是跟这些当时候的听众，他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他们可以感到心里扎心，可以明白耶稣到底讲的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用耶稣那个时候的犹太文化来做这样的一个撒种的比喻，我们来看看有什么不同。那耶稣的那个时代呢，我们在一些学术的方面称为 那个时候称为第二圣殿的犹太教的一个背景文化，我们必须要从他那个角度来看这个耶稣所做的这个撒种的比喻啊。那当时候的犹太人，他们听到这样的一个比喻，他们很清楚土地代表什么，土地就代表他们理解拉比解释陀拉的程度。意思就是说，耶稣所这个土地到底是好土还是坏土，在代表我对这些拉比，在我听得懂拉比讲的是律法的意思的程度，我到底懂了多少多少 percent？ 意思是这样。那结实30倍、60倍、100倍，结实累累，代表是什么呢？这代表我对于妥拉，也就是摩西律法的学习，还有我个人委身的程度，还有我实践的程度。所以结实30倍、60倍、100倍，代表我是不是理解了上帝的话语，而且我必须要委身进去，而且更要把它实行出来。因此，我们把它来再来看一下。宗旨，耶稣有把它解释，这个就是神的话。那神的话记载在哪里？对当时候的犹太人来讲，他们神的话大部分看的就是这些妥拉，还有这些先知的教导。那土地呢？土地就是听众的内心，这个土地也在乎这个人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好门。因此，在耶稣讲这个比喻，讲到他把说种子撒在好土里面，好好的生长结实，可以结实30倍、60倍、100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讲的就是说，一个最高的生活原则，门徒的一个最高的生活原则，就是他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好门徒。他可以熟读妥拉，用妥拉和拉比的教导来作为他生活的准则。我们读到这边，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不但基督徒要熟读圣经，特别是初代教会的这些信徒们，他们当时候只有旧约圣经。还记不记得耶稣升天的时候，来吩咐门徒？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耶稣所吩咐这些当时候的门徒要教训接下来的门徒，这难道不就是拉比的教导？因此，耶稣的内心很期待这些听众都可以成为一个好门徒，都可以熟读神的话语，更可以用圣经和他的教训来作为他们的一个生活的准则。那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简单讲，就是熟读律法，遵守他的命令，成为一个好门徒。第二个呢，也就是在四福音，耶稣传递的一个，就是要明白天国的奥秘。什么是神国呢？什么是天国呢？这就是耶稣要透过他的比喻、透过教训，来告诉这些门徒们。更重要的，而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这个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讲，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把自己完全交给神，而不是保留一部分。其实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他在背后有一个很高的道德和生活标准。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会有时候不小心忽略，觉得上帝给我们有好多恩典，我们就得过且过。有时候觉得啊，神会原谅我，没有。可是我们要想想看，当我们真的委身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委身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个人可以谨守着我们自己持续的，可以有一个好的读经生活、祷告的生活？一旦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生活，跟神有好的关系，我们就会有好的生命成长，就可以耶稣很期待的，我们这些门徒们就可以结实30倍、60倍、100倍。那如何结实30倍、60倍、100倍呢？其实一个门徒更重要的是，他做了自己该做的部分之后啊，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自己门徒如何用自己的生命来影响生命。各位弟兄姐妹，你还记不记得你信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谁是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导师？其实我很感谢神，在我的生命过程中，有很多的属灵前辈长辈在我身旁，我从他们的身上学习到如何在神面前要常常喜乐，如何真的在中心，在看到他们对神的那一种祷告谦卑的态度，纵使处于高位，他们仍旧时刻的在神面前谦卑自己。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也影响我们这些年轻传道人的生命。这个是也是耶稣所要告诉我们的。当成为了一个好门徒的时候，如何用我们的生命再来影响其他的生命？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跟上帝普世的心意有关吗？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来看普世宣教。可是我今天谈的是撒种的比喻，那这撒种的比喻跟普世宣教，上帝对普世的心意有关系吗？我们接下去看看。刚刚我有稍微提到了一下耶稣升天的一个命令，也是耶稣最终的一个目的，他就是告诉门徒说，在马太福音28章最后两节19、20节，他这样讲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耶稣升天前给门徒的命令，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还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等等的这样的。这是耶稣升天前给门徒的命令。但是我要问各位弟兄姐妹，当耶稣来吩咐门徒这个命令的时候，这个时候的门徒他们变成了豪土了吗？这些门徒那时候已经开始有结实30倍、60倍、100倍吗？这时候的门徒有开始用他们的生命来教导或者是影响更多的门徒吗？我想大家心里很清楚，这个的时候的门徒还没有预备好。其实这个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关键，也必须也是耶稣升天后的一个五旬节。我们要回想一下，耶稣是那一个撒种者，而这些门徒都是耶稣在比喻里面谈到的那四种。那耶稣这个3年半带着这些12个门徒里面，他一方面跟着他们生活，一方面带领着他们去教导百姓，去行医布道，教训人们。其实背后所要带来的，就是耶稣这个3年半，他很辛苦的带着这些门徒，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耕耘门徒的心田。在这段3年半的时间，耶稣不但撒种，不但松土，这3年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所撒的种已经渐渐在这些门徒里面开始生根发芽。而耶稣升天后的这个五旬节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一天仿佛像春雨一样大大浇灌在门徒身上，顺时候好像发芽，开始发芽成长结果。这个好像就是在旷野的这些很多特别的植物，当平常的时候没有什么雨水，它就好像一个种子没有什么动静，可是突然雨季，春雨雨季一来，马上雨水水量一够，这些种子就开始生根发芽，赶快很快的茁壮，没多久就开始结果。这个时候的门徒从有结果30倍、60倍、100倍呢，大家可以想想看，五旬节之后门徒有开始结果30倍、60倍、100倍吗？我们就来看他们有没有结实30倍、60倍、100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看使徒行传。所有的整个新约圣经里面，使徒行传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门徒已经成为这样的一个豪土，结实30倍、60倍、100倍。 我们来看几节经文，在二章《使徒行传》二章41节，于是领受他的话的人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门徒添了3000人。二章47节里面，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4章4节讲到说，听到人有很多信的，男丁的数目约有5000。5章14节讲的一件事情，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的很多很多。6章7节也讲到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11章21节也提到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从这些经文你可以看到，过去一开始的时候，这些路加很忠心的把门徒得救的数目都把它写下来，可是越到最后，他没有办法统计，告诉我们说越发加添了，增加的数目很多了，信而归主的很多了，这像不像30倍、60倍、100倍，多到没有办法去数了呢？这个时候，我就是来想问大家，在《使徒行传》的这些门徒，这个时候是不是成为了一个结实累累的豪土呢？一个门徒如何结实累累？一个好的门徒结实，如何结实累累呢？那我就把整个《使徒行传》的这些重点，我们再把它整合一下。当时候的这些门徒怎么样来结实累累？不但过去在四福音里面，上帝的话语在他们里面生根发芽，这些就好像我们讲到的基本功一样，在教会的一些基本功，我们学习读经，学习祷告，在弟兄姐妹学习团契，在小组里面我们跟弟兄姐妹互动，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参与服事。这些都是我们在教会的基本功。那当时候的《使徒行传》，这些门徒怎么来更多领人归主呢？这个好像就是我们未来如何离开教会的时候，不在教会的时候，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场合，在自己的学校，我们先不用谈到传福音，出去宣教，我们怎么样在生活上来见证主？从《使徒行传》，我综合了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我综合了这几个重点，就是一个好门徒如何结实累累。第一个，他必须要传讲神的话，神的话安定在天，神的话一句一话都不会改变。2000年，耶稣讲的话，2000多年前使徒们对教会说的话。2、3年前、2、3千年前，这些历代的圣徒、先知们讲的话，如今都对着我们讲，神也透过他们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要传讲神的话。第二个，我们要见证主耶稣。见证主耶稣不是单单用嘴巴讲，而是用我们的行动来见证主耶稣，好让人家可以看出来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第三个，活出神的道。这也是我上一周讲到耶稣道成的肉身这样住在我们当中，充充足足满有上帝的荣光和真理。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生命表现有表现出神的荣光和真理呢？第四个就是活出神的爱。这个怎么样来学习呢？也好像就是我们在教会的团契生活一样，我们对待教会的弟兄姐妹是这样，那我们可不可以对待外面的弟兄姐妹、外面的朋友，我们也可以用神的爱来爱他们？第五个，我们要学习与圣灵同工。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大家又称为《圣灵行传》，我们要常常敏锐于圣灵的带领， 明白上帝所要给我们的心意。最后一个就是要跟随主意向。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保罗马其顿的呼声。保罗在夜间看了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向他对他说：“请来帮助我们。”没有多久，隔天，保罗就出发到马其顿。从那个时候，整个《使徒行传》的重点从亚洲转移到欧洲去，福音有在欧洲开始扩展。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看了这些教会，住在圣经里面的这些早期的教会历史，保罗在欧洲传福音所带领的门徒也是相当相当的多。这些难道不就是30倍、60倍、100倍的？还记不记得上礼拜耶稣说，我们提到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其实耶稣在这边讲的是非常简单，他引用的也是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他是从不同节的经文把它综合起来，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我们到底要如何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呢？就是传讲神的话，见证主耶稣，活出神的爱，活出神的爱，与圣灵同工，更重要的是跟随主的意向。如此我们的生命活水才会一直一直的从我们腹中涌流出来，不单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成为那一个好土的人，让上帝的话在我们心里面生根发芽，还要结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生命的活水不是留给自己家里面的人喝，而是把这样的一个活水影响出去，这样我们才可以更多的影响更多的人，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更多人的生命。最后我来做一个整个撒种的比喻的一个结论。那什么是种子呢？种子讲的就是神的话语，圣经的真理，必须深深的放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们的心里面讲的就是土地，就是我们人们领受真理的教导的一个内心程度。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内心成为了一个好土，让上帝的话语可以在我们心里面扎根，然后就可以开始结实。那这个生长的作物呢，这个种子发芽成为一个农作物的时候呢，我把它解释成为做领受真理后的一个理解和应用的程度。当然呢，这个一定要种在好土里面才会一个生长壮大。最后就是结实，我们必须要结出真理的果子，让真理神的真理可以继续广传。这个意思也就是刚刚我们刚才看到的图片，就是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样的一个讲法，也就是好像耶稣所讲，一粒麦子若是死了，它就可以生出更多的麦子出来。这样的一个麦子的一个解释，又好像是解释30倍、60倍。因此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闭门造句，而是真的要走出去。单单成一个好门徒不够，更重要的是，虽然上帝的话可以来改变我们，上帝的话语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像神的灵也可以改变我们的内心，但是更重要的，上帝不是要我们成为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而是走出去的基督徒。因为耶稣希望我们可以影响更多人。当你看到这样一个广大的合场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福音是要传遍万族万民。如果我们可以更多的影响更多的人，福音就可以带向世界。这阵子我女儿的国语课本里面，中文的国语课本里面谈到了一个故事，讲到了一个小女孩，因为读到了 非洲的那些人因为被蚊子叮到，得到了疟疾，所以他就去开始募集的蚊帐，帮助了这些非洲的人可以避免蚊虫的叮咬。可是他每天都在算，哎，这个小时内有多少非洲的人算？于是他就发起他微小的力量来帮助这些非洲人，可以募集更多的蚊帐寄到非洲去。原本是他一个人的小小的力量，后来也扩及到教会。他这个小女孩也是一个基督徒，她也常常祷告，希望神垂听她的祷告。最后很多人到最后。很多人被他的这样的一个热忱的感染，到最后他也募集了非常非常多的文章，寄到非洲去帮助当地的人。我们信仰可不可以也是这样？我们怎么样来影响更多的人？我很尊敬的一位美国的一个牧师叫 Bill Wilson，他是美国大都会的一个儿童事工的一个牧师。那我在这边不是要分享他的事工有多么庞大，而是他常常在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当初他还是一位流落街头的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看到他流浪在街头3天，他觉得很奇怪，最后他停下来问了他的情况，他说3天没有吃饭，他就把他带到了一个营会，参加基督徒的一个退休营会。Bill Wilson 牧师也只有见过那一个人那一次，他就在这个营会里面认识了主，接受了主，到现在他还是忠心的服侍在神面前，也结出了许多果子。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结的果子不会太多。但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祷告神，我们如何让更多的人因着你的关系来认识主耶稣？最后，我们来看，当我们可以将用生命来影响更多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耶稣升天的时候告诉门徒哪一件事情。耶稣说：“但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做我好喜欢，非常喜欢这段经文。耶稣说：“你们要到世界各地的每一个角落做我的见证。什么是见证呢？见证简单来讲，我还可以把它解释成为说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换言之。”基督徒这个3个字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身份，这个就是要来见证耶稣基督。我们要到世界各地的每一个角落去见证主耶稣基督。我们怎么见证呢？就是用我们的生命去见证。一旦有人被你的生命所感染到，我相信这个结实不但是个人，而是会是30倍、60倍。100倍的果效，求神帮助我们大家。听了耶稣的这个比喻，还有上礼拜的这个祝棚节的信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腹中渴慕要流出这样的一个活水的江河。更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活水江河是可以去用生命影响生命，如此我们才能可以结实30倍、60倍、100倍，更可以到世界各地。去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可以从上帝的话语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主，很多时候我们软弱，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见证，但我们知道你应许我们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必得着能力。主啊，我们要得着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要得着，我们要认识你话语的能力。主啊，我们要得着可以实践你话语的能力。主啊，我们要得着改变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如此，主啊，你的话语就可以深深在我们的心里面生根。发芽、茁壮， 不但桌上，我们要学习结出更多的果子，好让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更多的活水来影响更多的人。让我们弟兄姐妹因着这些活水，不再是一小股支流，而是更大的江河里面，可以从教会流出去，影响不单是雪梨，整个澳洲。主啊，我们相信世界每个角落，我们都可以开始影响更多的人，可以结识30倍、60倍、100倍，好让世界上的人都得知你的救恩，好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以认识你的救恩，认识你的作为。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父神。